大家好，我是顾秋贝啊，今天很高兴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跟大家聊聊关于今年外研杯备赛的一些想法。当然第一个是关于今年的定题演讲的题目啊，是一个视频，是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大湖之众。那么另外呢，我也想跟大家聊聊我一直以来对准备演讲比赛的一些想法。平时啊，我挺少用语音聊天的，不过今天谢谢 Unipus， 我把一直以来欠着的语音呢全在这儿奉献了啊，说笑。那也谢谢这些新的技术，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共同交流，一起探讨。好，我们先来讲讲今年的这个大湖之众的视频题。我想我们每位参赛选手和老师拿到这个题目之后，一定会希望找到破题的方法和我们所谓的切入点啊。那么我们就从破题这两个字开始说。其实啊，演讲破题这个概念对应的修辞，是对应修辞五大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也就是修辞发明，出自拉丁语 inventio， 英语就是 invention。另外四个步骤分别是谋篇布局 disposition， 语言风格 style， 记忆内化 memory， 和最后的演讲表达 delivery。 当然对于 invention， 胡曙中教授将其翻译成觅才取材。所谓修辞发明或者觅才取材，刘亚猛教授的解释是，修辞者根据所承担的说服任务，搜寻并选定可讲、该讲、值得讲的话点的那个过程。很多时候修辞者不管是写或者是说，在启动一次修辞行为之前，经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无话可说、无物可写的问题。究其原因呢，一方面有可能是个人经历较少、阅读有限导致的知识和情感储备的不足。那么什么叫情感储备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演讲题目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是当你遇到另外一个演讲题目的时候，可能你的思路和情感会异常汹涌。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当年在参加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时候，我遇到的题目是 ecotourism， 生态旅游。大家可以想象很多参赛选手写出的很多演讲稿啊，不是去九寨沟旅游啊，就是去长城上捡垃圾。可是我既没有去过九寨沟，也没有在长城上捡过垃圾，那该怎么办呢？结果我在做完了所有的 library research、 internet research 之后，我仍然发现自己啊对题目缺少感觉和情感。后来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长达10个小时，去看所有我喜欢的电影，读自己喜欢的书，直到我看到那部 Gorilla in the Mist所悟迷情的时候，我的情感继续到我不得不说点什么的地步。那再加上我之前的一些 research data， 2个小时就写完了我当年自己的那篇演讲稿 A Scene to Remember。 所以说知识储备和情感储备在修辞发明觅才取材这个阶段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看了今年的这个视频题，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看了第一遍之后就立马发了这个微信哈，当时呢我就在想，终于中国演讲比赛的里程碑性的题目出现了啊，紧跟习大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共筑中国梦的呼声，我们全国最优秀的大学生们将用英语实践这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伟大理想了啊。当然这说的有点大啊，既然是植根于我们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就要去挖掘一下视频题中有没有可以与我们自己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或者经验产生联系的地方呢？首先我们要通过对视频题的理解去挖掘视频题中可以发挥值得写的一些主题 themes， 有的可以是大的宏观的，当然有的也可以是小的细节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从庄子惠子这场辩论之中发现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问题。那么从打辩论的思路来看呢，就是我们要抓住那些 main themes、 main issues。 我们说修辞发明有三种最好的源泉，那就是 Aristotle 所说的 ethos, logos and pathos， 分别是理性诉求、情感诉求和人品诉求。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logos 理性诉求。我想我们看过视频的人大多数都会同意说，我们赞赏庄子能够采取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大湖的价值和作用，而惠子更多的呢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既然如此，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要向庄子学习，要跳出拘泥，拥有高瞻远瞩的处事方式。但是请问我们向庄子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吗？反之，惠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大湖之众的寓言故事中扮演了一个 stuffy mind 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认为可以发挥的 main issues， 我用几个关键词啊来跟大家一起风暴一下。大多数呢我估计大家也都能想得到啊。第一个是 attitude， 都说 attitude is everything， different attitude different ending of the story。 那说到态度，那肯定是人的态度，自然我们要去聚焦本视频题中的两个主体，那就是惠子和庄子。他们显然是很不一样的两种人，这两种人的特点特质是什么呢？具有这些特质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也存在呢？ One always complains while the other always give people positive energy。 那很多人看了视频之后都会有庄子很智慧，那惠子呢很愚钝狭隘的那种感觉。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为惠子的狭隘找找原因呢？那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 expectation。 庄子和惠子的这场辩论的焦点是这个葫芦的用处。大家想一想，惠子为什么会愁眉苦脸的觉得这个大葫芦没用呢？首先呀，这个种子是谁给他的呀？是太子给他的，所以惠子会觉得那太子给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我们会有一种贵人给的东西通常会很贵很好的感觉，土豪买东西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崇洋媚外的人觉得外国的东西都好。这些刻板印象思维定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谓是比比皆是。你想呀，这惠子啊满怀期待的种下了种子，心情的灌溉，结果种出的东西似乎跟他先前期盼的存在差异。如果说惠子没有那么多期盼，不期盼太子给的东西会与众不同，不期盼自己辛勤耕作的东西一定会结出非凡不同一般的果实，那么这一场惠庄之辩发生的几率应该会小很多吧。第三个关键词啊是 use versus no use， 就是用。庄子后来说了一种他觉得大葫芦的用处啊，其实呢我觉得这是有点意思哈。我们先不论这个安全性，葫芦当传使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哈。当然每样东西其实我们就算不去用它，其本身也是有存在的价值的。我们能不能想一想，除了庄子说的这个用处之外，大葫芦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呢？以前有一个段子，说的是复旦大学大四学生上这个现代美国诗歌赏析课，课上就有学生举手问老师说，这诗歌赏析对大四将要毕业踏上社会的同学们来说有啥用啊？这教授顿了顿回答说没用。但是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有比用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呀？他说是 to know。 有一句话叫做 no use can be of the biggest use， 也就是无用之用，出自庄子那篇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说山木自扣也，高火自煮也，贵可食故伐之，妻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的无用之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无用并不是真的无用，乃是因为人的判断的结果。若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个事物，将会有很不同的判断结果。自然界的万物皆有其本性，有用无用乃是人们离开了自然大道之后，因为自己的偏见好恶所产生的概念，自然会有所偏颇。若使自己的心智顺应自然的规律，那么有用无用又有何差异呢？此谓忘物。用庄子的话来说，无用的最大的用处就是什么呀？可以保命啊。木头有用，结果人们都去砍树，鱼翅好吃，于是鲨鱼就遭到了这个捕杀，所以道家的这个养生之道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当然庄子的无用之用和老子的无为有着很浓厚的反功利主义的意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估计不会有人说我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要成为一个无用之人。好， 现代人深深的功利主义追求似乎已经渗透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很多体育健将、奥运冠军，到了他们晚年，很多都是伤残人士，很多有用的人甚至英年早逝。现代人普遍焦虑、彷徨，对未来狂恐慌啊，非常的惶恐不安，心情呢会随着这个股市啊跌宕起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践行老祖宗的智慧，让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自由呢？我们从庄子的思想来探讨，知道所谓逍遥游的这个境界是穿越生死，超越人世间的疾苦，超越了过多的人为意识，而拥有一个自由而快乐的境界。用道家的话讲，就是培育出一个属于灵性的、充满与天地自然和谐的精神世界。任何人为的东西是什么呢？人，单人旁加一个为，那个字叫伪 artificial。 所有人为的东西也许并不是那么真实的，真实的大道都是顺应天地，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追求自然、返璞归真的态度一直都是庄子逍遥游的精神，既是在于体认自我，存在真我，由忘我偏见的废除而追求人生的真我，以求达到逍遥的境界。那么作为新的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如何践行这一大道呢？好，第四个关键词是 influence， 影响力。那么主要是说 China's influence。 其实在西方有很多成功的人士是非常推崇东方哲学的，比如说老庄之道、阳明心学。我们知道在1997年苹果公司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广告 Think Different， 非同凡响，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广告词，写的真的太棒了啊！说实话，我觉得我看完今年的视频题之后，我立马就想到了乔帮主的这个非同凡响。那么人如何才能拥有与旁人不同的思维维度呢？这不光是靠这个看书，还得靠悟性，也就是所谓的智慧。我们说智力和慧力是很不一样的，智力、慧力、智和慧。人们常说急中生智而静极生慧，一个人包括一个国家要有影响力，光有学识聪明是不行的，还要有智慧。那么中国人的智慧的源泉是什么呢？东方哲学故事中的先哲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在喧嚣中守住自己内心的平静，不忘初心，追求真我。这可能是今天的大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最应该思考的问题。第五个关键词是 metaphor。 其实 the story of a large gourd， 这边的大湖可以是我们生活中许多事物的隐喻啊。首先我们想到的是那些很多在大学里、高校里看似没什么用但却很庞大的专业，比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哲学专业、中文专业等等。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这本里程碑性的书中强调，隐喻是我们人类认知世界最直接的方式。我估计很多参加比赛的同学和辅导老师本身自己都是学英语的，那么现在很多人说上了英语专业就等于没专业啊，感觉危机重重。当别人说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没用的时候，我们这些学英语的人该如何作答，以何种姿态面对呢？当然哲学专业也是一样的。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明星之一啊， Bruce Lee 李小龙，他很多关于功夫的理解都是很有哲学思考的。后来我在一次 Fox 的访谈节目中发现啊，他竟然是哲学系本科毕业生啊，所以千万不能小瞧学哲学的人啊。我自己当年的辩论老师是全美冠军辩论队的教练，他就是一个哲学教授。第六个关键词，我想说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关键词是 education。其实大家应该也发现这则寓言其实是庄子对惠子进行的一场教育嘛，而且还带着深刻的批判性思维的教育。谁说 critical thinking 是我们借鉴西方教育的呢？在几千年前咱们的老祖宗的四辩教育就已经无处不在了。我们可以从最后的一句 I feel your mind is stuffy inside 中体会一二。我一直在思考其中这个 stuffy 这个词啊，What makes our minds stuffy? It's because our minds are blocked or overcrowded with something. But what are those blockers? 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者应该追问的吗？刚刚呢，我从理性诉求 logos 的角度跟大家一起风暴了几个主题关键词。那么，当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发挥的 而且可以激起我们很多知识储备和情感储备的主题之后呢，后面的 finding topics and specific purpose doing research 就可以随之展开了。那么做 research 的时候啊，不光是从网络啊、书本啊、图书馆的参考资料啊，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一个很特别的 research， 那个 research 叫做了解自己和挖掘自我存货。那这就牵涉到修辞发明的第二种方法，叫人品诉求 ethos。 好，举个例子，在2012年的外研杯比赛上啊，演讲比赛上，我特别喜欢两个人的演讲，一个是刘舒然同学啊，他是当年的冠军，还有一个呢是周丁义同学啊，丁丁马上也会跟我们分享他的很多成功之道，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的演讲啊，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演讲者呢很清晰地了解自己，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认识和故事，围绕某一个演讲主题啊，那其实这些主题呢都是从每年的定题演讲的题目中挖掘出来的，去向这个观众阐述自己的观点，那本质上就是 selling your idea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两位同学的演讲啊，一开头就把听众们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想啊，每年的比赛评委一天要听那么多人的演讲，还都是关于一个题目的，很容易产生疲乏感。那些跟你讲大道理的选手估计你很容易就忘了，但是你会记住那些最有特色的选手的演讲。我记得刘舒然他在他差不多演讲的第二段的一开始就是 as a Spanish major 啊，原来他是学西班牙语的。我觉得这卖点简直让我对这位选手肃然起敬啊。周丁义在他的演讲中呢比较靠前面的位置，他提到他当年竟然是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啊，怎么可能呢，他现在那么瘦啊，那么帅啊。所有这些鲜明的个人特质是很容易让听众对演讲者加深印象，引起关注，吸引听众进一步听他后面讲的内容啊，以及最后这个增强说服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讲道理就不需要了，讲道理也是需要的，除非你可以讲出那些虽然是显而易见，但是大家又通常不太会往那儿想的一些很有价值的点啊，这样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所以啊，在演讲比赛当中，创意、想象力以及一些个人特质也是赢得比赛的另外一个要点。那么观众对你讲的内容到底会不会买账呢？今天在这里关于观点论证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啊，可能丁丁稍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观众评委是否能被你说服啊，全看观众眼中你所说的内容的一个可信度。我认为其实学生演讲的最初是比较缺乏可信度的，因为我们不是名人，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别人凭什么要信你说的话呢？当然也没有理由一开始就不信咱们呀。所以整个过程当中，观众的态度是一个比较开放、灵活的、中性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作为演讲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大多数观众一开始就会站在这个天平的中间，可能会因为你一开始说的某些话移到有利于你的那一端，也有可能移到不利于你的那一端。一旦发生了移动，想要再让它从往反方向移动就很困难了。所以大家想，才3-4分钟，一眨眼的功夫，这样想来是不是说我们演讲比赛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很重要呢？你选什么样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选什么样的切入点，用什么样的人物故事佐证专家证言啊，也就是比如说100个人去谈论爱情主题会有100个版本啊，就是这个道理。最后再跟大家说说演讲比赛备赛的一些事儿啊，不知道大家现在阶段准备的怎么样了啊，是不是经常找自己的辅导老师练习即兴演讲，修改已备演讲的稿子，再预测几个评委可能问到的问题呢？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对演讲比赛的本质和你自己的关系进行一些思考呢？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次的比赛啊，去跟自己谈一场恋爱啊，去真正的认识自己，相信无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的收获 都是大大的。我一直跟学生讲，一个真正成功的演讲首先是真诚的，你不是来表演的，也不是来作秀的，你是带着一颗真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啊，其实我觉得拿出一颗真挚的心跟别人沟通真的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你还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这个勇气，不好意思，对于这个舞台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有人问我赢得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会说两个字，忘我。只要只有你从一开始啊，从对自己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啊，连自己的手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啊，那种感觉，然后慢慢的把这种对自我的意识慢慢转移到对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上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将自己和所要表达的观点合二为一，体会到真正的沟通带给人们那种精神的解放和自由。演讲的意义在于在人群中发出属于自己心底的声音。可能你觉得你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久了，既然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好好把握，不要错过这种人生中并不多的表达心声的机会啊！虽无法如此逍遥，但我辈也要潇洒走一回。最后呢，我祝各位参赛选手和老师们马到成功，收获满满。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聊，谢谢大家。